好，使徒行传很快啊，我们已经进入第六课了。那我们今天的小名字叫外邦之盟的第二课，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那使徒行传呢比较好读啊，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一个外邦人写的，写给一个外邦人看的，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外邦人，那读起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上的差异。第二个呢，因为它故事性很强，使徒行传里面都是讲的当时的人的实际经历，所以你读的时候呢很有故事性，容易读下去，也觉得很好读。那第二堂课呢，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使徒行传的本质，它不是使徒想要做什么，也不是他们计划要做什么，是圣灵带领他们要做什么。所以我们第二课的主题叫圣灵降下。那圣灵降下赐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什么？讲道的能力。所以圣灵一下来，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讲道，而讲道的同时呢，有神迹，有奇事，有医病，有赶鬼伴随着他们。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啊，说圣灵降下来我就赶鬼能医病，不是，能讲道伴随着神迹奇事。那这个主题讲完以后呢，我们就看到教会出问题了。教会出问题有内部问题，有外部问题。内部问题呢，圣经讲了一个例子，有一部分人在吃饭的时候呢，把一些这个寡妇给冷落了。那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可能不存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因为不是每天吃饭，对吧？所以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在当时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讲希伯来的人把讲希腊话的这些人给冷落了，而且他们属于弱势群体，那这个就会带来很多严重的教会问题。那怎么办呢？使徒们就开会，他说我们就要选一些人出来，选的这些人呢要有好名声，要有圣灵充满，要经常和我们在一起，那他们就可以去服侍这些人。那这些人我们今天的教会呢给他一个名字叫执事。其实圣经里面没有把他叫执事，我们今天给他起个名字叫执事，干嘛呢？专门负责处理教会内部的一些特殊问题，这是解决教会内部问题的方式。那除了这个呢，教会有一个外部的问题，这个外部的问题就是福音要往外走有重大的障碍，其中一个障碍呢是来源于犹太文化，犹太人不敬外邦人的葱，不与外邦人同行，不与外邦人同桌吃饭。那你怎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呢？那这个障碍该怎么突破呢？这就是教会面临的第二个重大的内向外的问题。那我们第一堂课给大家讲，要解决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去，必须解决四个重大问题。第一个，必须要有圣灵的带领，这不是谁说了算的，要有圣灵的带领。第二个，要有人去做。那我们上一堂课就讲了这两点，圣灵告诉他们说我东去，他们就往；圣灵告诉他我南去，他就往南去；圣灵逼迫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去，他们就出去了。第二个，预备了一个人，谁呢？使徒保罗信主了，这个人神特别给他一个身份叫外邦使徒，神为他预备了一个人，有人去做这个事儿。那我们今天第一堂课来讲下面两个条件。那有了圣灵的带领，有了外邦的使徒，是不是你就能走出去呢？不是，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呢，就是十二个门徒是不是同意？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十二个门徒所在的那个教会是不是同意？如果门徒不同意，教会不同意，你能传出去吗？也传不出去。那要解决门徒的问题，我们经常说逮蛇要逮什么？要逮头，对吧？谁是十二使徒的头啊？彼得。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看上帝如何在彼得的身上解决门徒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去的这个问题。把你的圣经翻开第九章，我们从32节开始读起。说彼得因为受到耶路撒冷及犹太人的逼迫往外跑，圣经说他叫周流四方，来到一个地方呢叫吕大。那吕大在哪呢？在地图上就是这个地方，叫红色的圈那个地方就是吕大，下面那个小字叫吕大，上面那个地方呢叫约帕。他来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今天的什么地方？有谁知道啊？特拉维夫， 如果你看这块的话，这个约帕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你今天要飞到以色列去的机场在哪降落？就在这儿降落。所以它是一个海湖边上一个最大的、最这个有影响力的一个城市，就是今天特拉维夫。那彼得到那以后呢，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叫以尼亚，得了瘫痪的疾病。彼得在那行了一个神迹，把这个病医好了。医好了呢，这个人就起来。于是呢，周围好多的人就开始因为这个神迹来找彼得，听彼得要给他们讲的话。你会发现圣经没有在这儿记录彼得的讲道，对吧？完全省略掉，只说彼得在那儿讲完以后呢，有神迹骑士伴随他，有一个摊子被医好了。这是彼得行的第一件事啊。那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彼得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了，他往西北角上走了。那这时候约帕有一个人是女的，叫大比大。这个人呢讲希腊话，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小羚羊，他的名字也挺好听是吧，小羚羊。这个人呢，圣经的记载是广行善事，多思周济，是一个好人，行善的人，而且是一个女性。然后患病呢死了，于是受过他恩惠的这些人呢，就把他洗了衣服，穿好了，放在楼上准备干嘛呢？准备入葬。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听说了，说耶稣的大弟子现在在吕大这个地方。那距约帕这个地方的话，大概走路不到半天就到了。他说你们听见没有，彼得到这个地方了，我们赶紧打发两个人去把彼得找来，看看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医治这个人。于是呢，他们就派人去这个吕大去找彼得。他说彼得，我们有一位施行这个善人死了，求你赶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延迟。那彼得呢就起身随着这些人一块到了约帕。但是圣经说众寡妇站在彼得的旁边哭。那有人说为什么叫众寡妇在哭呢，别的人不哭呢？这个女的是干嘛的？行善事。行善事帮助的人是些什么人？你去帮助富人吗？不可能，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嘛。当时最需要帮助的人是谁啊？就是那些寡妇。所以这个地方说众寡妇因为受过他的恩待，那这时候呢就站在彼得的面前哭，说你呢还是赶快能有什么办法把他给我们救活吧。这是最能够发出这个声音的一部分。那众寡妇这个词在神学上有一个非常灵异的解释，说寡妇是啥意思？无主的人嘛，就是没有主人的人。所以灵异解释就认为这个众寡妇就是这个人没有主，所以到处寻求主呢。这个解读大家要慎重。其实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可能没这个意思，他就是因为这个女的行善帮助的人就是这些寡妇，所以这些寡妇反过头来再去说求人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好，彼得去了以后呢就跪下祷告，然后呢对着这个死人大比大说起来，大比大眼睛睁开了，就见彼得呢就坐起来了，彼得扶起了他，然后把他交给了那些外面等着他的人。那你会发现彼得在这个地方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让一个瘫子会走路，第二件事让一个死人复活了。但是你看圣经没有记载彼得讲道的内容啊，只是说这些神迹奇事在伴随着他。说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的一个削皮匠叫西门的家里面住了多日。这两句话其实大家读的时候一定带过了，其实这两句话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有很非常相反的例证。一世纪的时候，彼得因为神迹奇事有大量的人信主了。今天因为神迹奇事信主的人有多少？有多少？你会发现在今天呢，神迹奇事不能使人信主，相反会成为人们信主的障碍。你给他读说耶稣把水变成酒了，那个马上就举手，不可能，科学上就讲不通，是不是这样子的？ 在一世纪，你说水变成酒了，他们说主啊，你在上。今天呢说不可能，这就是神迹奇事。随着历史的不同阶段，神迹给我们带来的有正面有负面，所以我们不要一概的认为说神迹一定能怎么样。一世纪神迹带了很多人信主，像刚才讲的这个彼得，因为这两个神迹，你看圣经说多人因此信主，圣经只是忽略了彼得的讲道，并不是说彼得没有讲道啊。那下面一句话很有意思，这么一位彼得，犹太人，耶稣的大弟子，住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面住了多日。你读完以后有什么感受？为什么要在这个人的名字面前加一个他的工种？为什么？都不知道，你加这个工种一定是有原因的。一般我说啊，我到刘老师家去住了两天，和你说我到刘弟兄家去住两天有什么区别？说明这个人这个手艺很好。也就是说，像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没有电话，那父母亲打发我们出去去找一个到另一个村里找一件事，那么最标记的物件是什么？说你去那个村里面找一个做什么什么的人，一下就找着了，是不是这样说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没有像我们今天没有电话，没有 GPS， 那怎么找啊？就是那个村里面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个行业里面有个带头人，或者说你到那个地方去哪一家参观旁边，你一下就找到了。那削皮匠是干嘛的？加工豆皮子的。请问犹太人对这个东西忌讳吗？他们其实非常忌讳。那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他特意住到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面，说明什么？彼得已经对犹太律法不是那么特别的在意了。如果他特别在意的话，他就不会住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因为这种工作接触到动物的尸体是不洁净的。但是你会发现彼得没在意，他住到这儿了。这就是你向外邦传福音，你必须要迈出的一步。你从犹太的律法的核心里面要踏出这一步，否则的话，你无法向外邦人传福音，你也无法接纳外邦人。那这只是彼得不在意的一种行为，他觉得这个事儿我不吃就好了嘛。但是呢，我不碰他也就算了吧，我住这个家里好像没什么事儿。那就彼得的，你看记载这个很有意思，一定要加一个他的职业。好，现在我们再看彼得的第二件事。彼得从约帕往北走，有一个叫该萨利亚有个人，这个距离差不多大概二三十公里吧。这个地方有个人叫哥尼流，哥尼流是罗马驻意大利的那个军官里面的百夫长，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管一百个人嘛，管一百个人在我们中国的军界里面算什么？连长，对吧？相当于一个连长。到这个连长家里去，他是个近前的人，他全家呢敬畏神，也经常周济百姓，经常向神祷告。那这地方讲出来一个地地道道的外邦人，一个连长。那这张地图告诉我们，跟咱们距离在哪呢啊？下面那个红圈就是刚才彼得所在的地方约帕，上面那个红圈就是该萨利亚这个百夫长所在的地方，他们中间大概也就二三十公里的样子。好，这个外邦人呢有一天在牲畜，彼得在那个牲畜的时候呢，异象显明，就一个使者进来，就跟他说：“哥尼流啊，不是彼得，他说哥尼流啊，你在这干嘛呢？”哥尼流定睛一看，说：“主啊，什么事啊？你要向我们显现呢？”这个天使就说了：“说你的祷告我听见了，你做的这些周济的事儿我也知道了，我上帝纪念。现在呢，我求你做一件事儿。”你打发人到约帕去，我难走。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彼得，住在那个削皮门的家里面，这是一个削皮匠，而且是在海边，他们家的房子是海景房，挺漂亮。你向他说话的这个天使，说完这件事你到那去找这个人去。那向他说话的这个天使讲完以后呢，哥尼流就听了， 派了两个人，因为他是个连长，再加个士兵，中兴的士兵，然后就去北上，到这个该萨利亚去找这个到南下到这个约帕去找彼得去。你可以发现彼得在那儿不知道哥尼流，哥尼流在那儿不知道彼得，他们俩是不认识的。但是天使呢把这两件事串到一起，那主的意象出来了。什么叫主的意象？圣灵的工作，就不是人谁想做什么做什么，是圣灵的工作。那我再往下看，那除了哥尼流以外，那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彼得发生什么事？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话，说打个电话联络一下。你说一发现上帝打电话很有意思，派天使去先给那个百夫长说了，然后再给彼得说。彼得在中午的时候呢，在房顶上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也挺有意思啊。我们一般都坐在屋里祷告了，彼得在房顶上祷告，可能是晒太阳晒得比较集中精力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总而言之，我觉得挺奇怪，觉得饿了，想吃东西。这时候呢，那家人正在准备这个饭食，那彼得呢，叫红油向外，他看见啥呢？看见天开了。从天上降下来一块布，布上面有四个角上呢有绳子拴着，这里面呢有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变天上的飞鸟。啊，姐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一块布从你的面前降下来，里面有各种动物，注意上面说四足的走兽，请问四足的走兽是洁净还是不洁净？洁净还是不洁净？可能接近，可能不接近。然后说昆虫，昆虫是接近的还是不接近？有可能是接近的，有可能是不接近。还有飞鸟，飞鸟是接近的还是不接近？也可能是接近的，也可能是不接近。那这个概念很重要啊！好多神学家认为调查那个里面那个动物不接近，圣经没说那个不接近。四脚的走兽，牛和羊，对吧？都是接近的。这个昆虫里面有一种昆虫，蚂蚱，上帝说你可以吃。油炸挺好吃，对吧？除了空中的飞鸟，飞鸟是用献祭，用那个什么鹌鹑、鸽子啥，都是飞鸟，洁净的。所以圣经并没有说上面的东西不洁净。那说了一句话，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这时候彼得说：“主啊，这事不可，凡俗物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又这么说：“彼得，宰了吃。”彼得说：“这绝对不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是第二次那个声音说的。这样一连三次，那物就收上去了。好，那现在如果你是彼得，你为什么不杀了吃这个动物？你为什么认为这个事情是不洁净的，不能这么做？刚才说了，那个动物可能是洁净的啊，你为啥不这么做？都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谁在回族区待过？有没有谁吃过清真食品？
吃过，
都吃过吧。清真食品它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动物本身，第二个呢加工方式必须的。犹太人其实也是这样，你哪怕是洁净的动物，你如果让彼得去杀了吃，这件事都是错的，你必须要有专门的方式去杀这个动物。所以上帝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一说说：“啊，我从来没宰过啊，这怎么可以这么干呢？”现在读明白了吗？他不仅仅是那个动物洁净不洁净，是这种方式不对，不是犹太人该有的方式。那我刚才用我们最中国人最熟悉的清真食品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犹太人吃的那个叫 kosher food 也是这样，包括这个伊斯兰教吃的这种。就斋月的这种食品也是一样，不仅仅是动物本身，它的方式决定了它的洁净度。那犹太人都是这样做，所以大家都明白吗？彼得不吃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个动物可能不洁净，是因为那个方式不对，彼得不能亲手杀了吃。好，那现在上帝给他一句话，那个天使给他一句话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到现在你认为彼得明白这个意象是干嘛呢？没有，彼得只是看到这个事情，但他并不知道这个事情要干嘛，代表着什么，彼得并不知道。彼得这时候心里面猜疑，说上帝给我弄这个，这是考试吗？这是干嘛呢？为啥这么困难呢？ 不知所看到的异象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呢，哥尼流派的那两个人来了，访问说那地方有个叫西蒙的家在哪呢？有人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蒙住在这里吗？彼得还在想那异象什么意思的时候呢，这时候圣灵向彼得讲了第二次讲话，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了，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那是我才来的。你会发现上帝这个电话打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外那边来的人你现在下去要接待他，把两个事情给列到一起了，而且吩咐他，你要去，你要接待，你不要疑惑。于是彼得就下去了，说我就是那个你们要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呢是一个义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他通犹太国所，他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洁使指示他，今天来找你了，把这个来意讲清楚了。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他们就起身同去。这两个人来请彼得去这个该撒利亚的北边，那现在彼得招来那个人住了一个晚上。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呢，他们就从约帕出发呢，往北上到该撒利亚去。那这就是这一段故事。那到现在为止呢，彼得和在70公里以外的那个哥尼流两个世界因为一个天使的信息搭上钩了，对吧，联系起来了。那我们现在再往下看，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的面前拜他。彼得就说，不敢不敢，赶快起来，我也是人，你怎么可以敬拜人呢？那这个彼得做的是对不对呢？是对的，敬拜是上帝，他有再多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他也是一个人，不能去拜访。那彼得最后他说了，他说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这么多人，你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是不合利的。彼得的这句话在讲什么？讲犹太律法，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可同住，不可同桌，不可在一块行走，不可进外邦人的村。那彼得现在犯了吗？已经犯戒了，他已经进了这个村，进了这个家，而且呢和这个人在一起沟通交流，就剩下同桌吃饭了。彼得说这约不合理，但是神已指示我，无论什么人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请问彼得现在对那个异象明白了没有？彼得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异象在干嘛干嘛干嘛，现在发现，哎呦，这不正好就是那块布吗？哥尼流这一家全是外邦人啊，而且是好人，那现在我和他在一起是不合理时宜的，所以我被请来的时候不再推辞，现在请问你们找我来什么意思？你到底有几个意思，把我陷害我的还是咋的？那这就是彼得的心态，彼得不想去，因为圣灵的工作去了。哥尼流就说，四天以前有一个异象发生了，这个异象呢有一个天使穿着光明的衣裳，然后跟我说，哥尼流，你的祷告我听见了，你的侍奉我也纪念了，你打发人到那个地方去找彼得过来。那又把这个故事又叙述了一遍，你会发现圣经翻来覆去的叙述这个故事，说他就住在海边的那个香吉教西蒙的家里面，吩咐我们立时打发人去请你，那现在你来了，如今你们都在神的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件话。找彼得来干嘛？请彼得讲故事，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听彼得讲上帝的故事，并不是请他来做别的东西，请他来讲故事。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这个话语从彼得的口里面讲出来。那时间快点，我们稍微快一点啊。于是呢彼得就开口讲话了，那下面才是彼得，你看这一段里面记载彼得如何讲道。彼得讲道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 各国中那些敬畏主行公义的那些人是主所喜悦的。那彼得的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神也喜悦，那些外邦人呢，神也喜悦。神借着耶稣传和平的福音，讲这道赐给以色列人，他讲的神给以色列人真没有问题。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的以后，直到加利利起传遍犹太人，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抹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各种被魔鬼压制的，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子弟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情，我们就是他的见证人。他们就把他挂在石头上杀了，第三日他复活了，现在出现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好多人看，包括我们这些使徒，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与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罪得赦免。那彼得的这一段讲到，实际上就把耶路撒冷的故事总结了一下，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福音的本质是什么？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复活了，为我们的罪重新复活了，他要再来，就这个信息，这就是福音。你讲其他东西都是见证，这个是福音。那彼得把这讲完以后呢，彼得还说了话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下来。圣灵降在哪呢？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那些使徒们、信徒们，借圣灵的恩膏浇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就都非常稀奇。我们说第一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是谁？腓力，传给那个太监，那个财政部长。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其他太多的见证人，就他们几个人，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在这个地方和彼得一同去的那些信徒都看见了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他们感到非常惊奇。为啥惊奇啊？因为圣灵降在犹太人身上是顺理成章的，现在发现上帝亲自把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了，那他们这些使徒还有啥说的吗？这就是上帝要给他的大弟子解决他的这个外邦人这个紧箍咒的一个理由。你必须放开你的思想，神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犹太人，他是有外邦的人在里面的。于是呢，发现圣灵降来，这些人能说方言，而且称赞神、赞美神。所以你会发现圣灵降下来很经常记载，一定有一些神迹奇事伴随，有一些赞美神的工作在里面。于是呢，彼得就说了，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那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那这是圣经当中非常明确的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彼得给外邦人施洗，而且和他们同住了好几天。那这件事情在当时是轰动性的。这个话呢，在犹太的众弟兄姐妹听说了，说什么？彼得竟然在外邦人那儿领受了神的道，给外邦人传福音了，以至于彼得上耶路撒冷去了以后呢，在耶路撒冷这些他不是十二个门徒吗？十二个门徒就和他辩论，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凭什么这么做？你会发现光大弟子一个信了还不行，你要解决所有十二使徒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从使徒带入了使徒所侍奉的教会，现在这个问题上升到教会层面。使徒们和他一起辩论，进入了未受隔离子弟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你这是严重违背犹太律法。彼得呢，就开口把这个事情呢依次给他们讲述了一遍。你会发现彼得干什么？和外邦人同一个屋子居住，同屋同住同桌吃饭，啥规他都违背了。 所有犹太人不干事他都干，而且为外邦人施洗。所以这件事引起了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视。那怎么办呢？开会，对吧？这事情就要开会，开会解决。那彼得在这一次会议当中呢，就讲述了他整个的过程，他重述了一遍天使怎么给他看见，说垂下来那四个角里面有动物，让他杀了吃。他说不，然后上去三番五次的让他吃，他也没吃啊。最后有几个人来带他去见了这个哥尼流，那我就被哥尼流受洗了。他说听见这个声音呢，彼得就起来说我不敢吃啊，这太这不干净啊，我从来没这么干过吗？一二接连三次这么做了。那他彼得把这个事件重复了一遍，那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正到那个时候呢，说圣灵就降在那些外邦人的身上，和我们一模一样。我们这六位弟兄亲眼见证了这件事情，也就是彼得做这个事的时候，同时还有五个人在场，同时做了这个见证。说那些人就告诉我们说，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和我们看见的是一模一样。我一开讲呢，圣灵降在这些人的身上和降在我们身上一模一样，我就想起主说的话，是约翰是用水来施洗，你们呢要用圣灵来施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阻拦神呢？彼得讲这句话大家听明白了吗？彼得作为十二门徒之首，他说我是谁可以阻拦神呢？他的下面就问着，你们可以吗？你们也和我一样不可以。所以彼得这句话是很有分量，这就是上帝的这个工作的奇妙之处，他一定要把这个头衔给抓好了。一旦头的思想改变了，那底下的人慢慢就改变了。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赐恩给万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那到现在为止，把福音传到万邦的四个重要条件完全具备，对吧？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第一个，必须有圣灵的工作。你会发现圣灵降下以后呢，使地方被打死，然后招来了逼迫。这个逼迫让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向外面开始扩散，你不得不去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圣灵让他们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有向北的，有向南的，对吧？我们第一堂给他介绍了第一个参与万有保罗福音的腓力，他是先到撒玛利亚，然后再到犹大全地，最后往南边传福音。那么使徒行传并没有太多记载我南边传福音的这一批人他们的事迹，并没有太多的记载。那还有一批人呢，往北上，我们刚才看到彼得呢往北上，但是他并没有走到东北角，他是走到西北角。那东北角的事情呢，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开始讲，那就是真正神所选定的外邦使徒要做的事，也就是后面使徒行传需要详细记载的内容。往东北上去，那个教会叫什么？安提阿教会。我们下一次会看到第一个外邦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成立的。那这是第一个工作，圣灵必须亲自带领。第二个，必须要有仆人，神预备了神的仆人，其中有一个专职的外邦使徒保罗信主了。第三个，必须有使徒的认证。那今天这一堂课里面就讲神怎么让他的大弟子彼得改变他对犹太福音的这种看法，怎么从犹太这个圈里面跳出来，要把神的福音从犹太人当中传给外邦人。彼得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下一个问题就要带回到教会里去。那当时的这个教会里面除了十二个门徒以外，还有别的一些信徒，这就是第一间耶路撒冷教会。这间教会的第一次会议，我们这次会议一般历史上不把它叫大公会啊，是一次小会议，但是这次会议其实是决定性的。这次会议的精神很简单，神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和传给我们一样，我们是谁可 非族外神的福音呢？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决议。那我们看到保罗后面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次宣教回来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种问题，外邦人要不要变成犹太人才能够信主？于是耶路撒冷又开了一次会，那次会议在宗教历史当中被定为第一次大公会议。虽然说这个会议是个小会啊，但是这次会议确实是决定性，让福音可以从耶路撒冷走出去传给外邦人。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到外邦福音的这福音传出外邦的四个重要条件都已经具备了。那么从这儿开始，《使徒行传》就进入一个分界点了。之前记载的都是福音怎么产生的，福音的这些使徒们是怎样传福音的。那后面呢，就记载福音怎么通过一个外邦使徒保罗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了。那我们下面一堂课给大家来介绍《使徒行传》的第二个重要的部分，和第一部分完全不一样。第二个重要部分，那我们今天呢，因为会有碍宴，我们就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给大家留十分钟的时间来一起提问或者做你们的自己分享，然后我们就去碍宴，好吧？留给你们。